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Dr. Selina， 欢迎收听最新一集的小资变有钱。这个节目是由 Dr. Selina 专为所有小资族量身规划的生活理财节目，希望大家从日常生活议题当中轻松的学习投资理财，有机会改善经济，翻转人生。那每一个女生呢，其实我们在一生当中扮演了非常多的角色，那怎么样呢，可以在兼顾那么多的角色又可以做自己，然后呢最重要的是每一个女人要爱自己，还要学到一生必学的一个财富自由学。那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就是女人一生必学的一个财富自由学。那我们欢迎到呢，我们非常邀请到了一个大来宾，就是月儿姐跟漂亮的女儿小珍。
哎，大家好！哎呦，我真的是算很资深的媒体人了哈，免怪阿我啦哈。
嗨，大家好，我是小珍。
对哦，真的很开心可以邀请到你们漂亮的母女档上我们的节目，这样子。
哎，真的耶。自己讲，人家说小珍漂亮，
大家看不到，
我就会说，哎，对呀，像妈妈，
对，像妈妈这样子。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月儿姐，其实在这几年应该人生有非常多的一个
十几年，
对对对，所以我想要问一下，因为月儿姐其实她同时也是模范妈妈，也是模范女儿，跟模范太太，跟
模范媳妇，
我都在家模范
的，还有模范姐姐。就是其实你在这一生当中到目前为止其实把每个角色都扮演得很好，但是这个中间有很多的辛苦跟挫折，包括的你妈妈生病，你女儿生病，还有你的
妹妹中风
这些。那我想要问一下，就是月儿姐，你如何可以把每个角色都扮演好，然后在这些事情的过程当中你学到的人生智慧是什么，可以分享给我们听众吗？
我想我应该是我妈妈影响很大。
对，
我妈妈13岁就失去了母亲、
哦、
所以她等于就是弟弟妹妹的妈妈、
嗯、
就是大姐就又像妈妈。
对，
所以她那种照顾别人的魔力很强，她要照顾弟弟妹妹的家庭，然后还要照顾自己的小孩。那我就看到我妈妈那么勤奋的在过日子，我是最经常跟在她身边。我们家是开包子馒头店的早餐店、
哦、对对对，我最常看到。
哦，气死我了，因为我跟在她旁边我最可怜，她不会叫我哥哥也不会叫我妹妹，都是叫我、
哦、那我是很生气，因为你最勤劳。
对，勤劳又中间，哥哥是 儿子，妹妹是老幺、
哦、那你会不会心里不平衡？
会，我老二情节很严重。不过也因为我就是跟在妈妈身边帮忙做包子馒头啊，杠子头啊，酥饼的那个人、嗯、我就看到了我妈妈的辛苦。
嗯，
你知道她早上3-4点就要发面粉，一直做到中午，她才能够稍微坐下来歇歇腿。那礼拜六礼拜天，我们以前礼拜六还要上课，然后我还要穿着军训制服，然后在假日的时候帮我妈做生意。我看到我妈妈到过中午才能够坐下来歇腿一下，我如果在的时候，我妈就会说，哎呦，今天真好命，9点多就能坐到医疗啊，就可以坐下来了、啊、那我才知道说啊，坐下来歇歇腿是一件这么奢侈的事情、嗯、于是我在我妈妈身上看到一种奋斗的力量。那因为她穷怕了，所以她也有一些她的理财观念超厉害啊。我阿布不认识字哦，她有一本无字天书哦，上面画了个眼镜，画了个莲雾，画一个苹果，画个芭乐，就是在菜市场里面卖不同东西的老板、
哦、他们的电话、哦、他们的电话代号、
哦、
好可爱哟、哦、
还有那个以前都会有标那个互助会、
哦、
我妈妈还会去标会，还会以会养会，可是她不认识字 哦
真的哦。
所以你看她是不是很厉害？
很厉害啊，
我就在她身上学到了这种精神，反正没再怕了，任何事情碰到的时候他都可以迎刃而解、嗯、而且他非常的勤奋、
啊、
所以我这样讲完，小珍你有没有觉得我就很像啊？
蛮像的，我觉得我跟你也蛮像的、啊
欸、你就、
啊、他不觉得好 OK 谢谢大家。
你只有美色像我
你说身高吗？
没有，我觉得个性应该也像你啦。
会啦，小孩不能偷生。
对、啊、对，
会有基因吧。
对、
啊、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是像妈妈、欸、
嗯哎、欸，可是我的意思是说，通常其实通常大家就是在这么多的挫折当中的时候其实会有一点埋怨，可是我看你还是非常的乐观。
我是没有埋怨，但我有发脾气
、啊、他知道就好、欸、
像我妈妈就我比较，大家问我说十年了你怎么样走过这一段路，因为一直一打一一打二一打三的，
对啊对啊对啊，
成为一个照顾者、嗯、我回头想想我其实当下没毫无任何的邪念，就是我没有任何其他的念想，
只光往前冲，
只有往前冲、
哦、
那个肾上腺素是非常强大的在支撑我照顾家里的人。因为我妈妈倒下来卧病， 然后小珍在医院里面血癌。光是这个瞬间我就很挣扎，一个是妈妈一个是女儿，哪一个重要？都一样重要，可是我又不能，我分身乏术啊，我没有办法拆成一半啊，我怎么办？我只好跟我妈妈拜托说，妈妈，我的女儿生病了，血，你可不可以好好的在家，然后我把东西都买好了，然后看护会好好的照顾你，那我就可以在医院陪小珍，因为小珍是24小时在医院呢。我妈就哭了，哦，原来气切以后不能表达，可是她其实是知道我现在正在蜡烛两头烧。然后那时候我蛮感动的，因为我妈妈即便是全瘫不能动，但最后她还是用尽她最大的力量在帮助我。我就用这句话告诉小珍说，真的这辈子最爱你的人是你妈，真的，我妈都不能动咯，那她帮我什么忙？我就只叫她说不要找麻烦，因为她很厌世啊。
那时候好相似，
每天都有鼻息飘飘啊，
因为他已经躺在床上好几年了，
他结果躺了7年耶。可是我就只好告诉他说，你不要再给我节外生枝，好好吃饭，好好喝水，好好睡觉。我妈妈点头耶，啊，这个事情很重要吗？很重要耶。他不闹脾气，他可以稳定的在家里面，我就不用担心他，我就可以在医院照顾小珍，而这只是分担掉我一半的力气，那我至少省一半的力气，我可以专注照顾小珍。况且小珍的时候是危及生命，就是你不知道可不可以好，所以在那个阶段对我来讲，我真的没有办法去想别的，我只能够往前冲。
真是不容易哦。
对，但我冲过来了。
对啊，
所以我刚也跟 Selina 老师讲说，哎，我真的是一手烂牌耶。
对啊，好厉害啊，打
到最好，
可以
打
到，对啊，
打到最好，
努力打，努力打，
好不容易熬到现在。
可是我还是很庆幸自己是那个，很多人在照顾当中觉得我好可怜，为什么要照顾这么多人，那我反而是给自己一个很好的转念，就是我很高兴我是那个照顾别人的人
啊。为什么？
如果我是躺在那里，
哦，对了，更痛苦。
不止我痛苦，是我老公和我的小孩他们就惨了。
对，
我在我女我妹妹身上看到这一幕。我妹妹中风的时候50岁，那一年她的女儿要考研究所，她的儿子还在大学读书，期末考，瞬间那孩子一夜之间被迫长，然后去搞清楚妈妈有什么保险，妈妈的存款在哪里，反而是她爸爸突然傻掉了。我就觉得当重大事情发生到你们家的时候，你要不要想一下，你的钱有没有跟家人讲说放在哪里，
有没有先规划好？
当时没有，真的没有，而是被迫孩子瞬间长大了。那我很庆幸我遇到了这些艰难的问题，除了心情上当然是很煎熬，体力上也很耗费，可是至少钱上面我没有结。
对啊，
哦，这个就帮很大的忙。
对对对，如果真的是蜡烛比如说两三头烧，然后又没钱，那真的是人生真的是过
不忘了，
真的是应该会到一个绝望的。所以还好就是说你本身的财务的状况蛮好的，
目前是当时也还 OK， 所以这个金钱无余对我帮助很大。哦，当时要说还有一个担忧，就是小珍那时候是17岁的时候罹患血癌。那个时候幸好他出生我就帮他买了保险。
哦，那真的是很差很多耶。
因为以前
的保单比较好啦，现在保单
以前我们对于卖保险给我们的人觉得是很讨厌的行业，
现在感谢他，
现在很感谢他。当时买的也是不甘不愿的，
对，因为朋友交情啊什么的。
对啊，對，就像老师常常在告诉大家理财，你可能每天每个月，哦，我要3500投进去，骂死了，可是等到你后面看到那一桶金的时候你就觉得很开心。
对对对，真的。
那我们缴保险费也是一样，缴钱的时候就会骂，一年要缴几万块，搞什么，这钱到底能不能回来。可是你看多么大的一个定心丸
啊。对啊，因为有保险，然后你至少可以减轻很多负担啊。
非常稳定的就是我们住在单人病。
对啊，那差很多，
那你就实支实付了。然后再来就是，哎，他任何的花费我都不用担忧了。
对，
那因为很多照顾者会担心的问题是，你可能还要把工作摆下来，
对，
停摆，你没有收入哦。
对啊，
那我当时配合的蛮好，我还可以，
对，刚好工作跟我的生活习性有搭到。那时候很有趣的是，因为我妈就是那时候有电视节目，所以她每个礼拜五要去录影，然后礼拜五就没有人可以在医院陪我。但很巧的是，在选课的时候，我姐姐那时候大学，她刚好那学期 礼拜五没课，
没课，
嗯，
所以他就跟我姐哎、欸，很默契的突然搭上了，所以我的治疗他也没有太操心，
我也没有请看护、嗯、我们就完全自家人陪伴，
真的，
那也让我发现一件很好的事情，就是妈妈陪伴跟姐姐陪伴不一样愉快
当然是姐姐陪伴愉快一点但是姐姐陪伴比较不方便，
妈妈陪伴不愉快、哦、姐姐陪伴比较愉快，他们就在病房里面开趴了，
对，但是姐姐不能陪太多天，因为妈妈在比较方便
我了解
我会做牛做马
因为姐姐后来还是会有点小小的，有吗？
对啊
对啊，
毕竟我也不是她生的，
对，但是生病这件事情不是我们可以预料的、嗯嗯、也许老师常常在讲理财，我常在想说为什么要口袋要够子弹、
嗯、
你真的不知道
人生旦夕祸福，对，
我从来没有想过小镇向来健康哎、欸，
对啊，这人
从小到大没什么生病过哎、欸。
我觉得其实等我们越来越大的时候，会觉得人生好无常，所以你永远无法预测未来。所以为什么要学理财？为什么要保险？其实我觉得重要的就是因为我们人生无法去预测未来，所以我们可能可以在我们人可以努力的先做一点准备，然后就是万一发生不好的事，或是万一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有足够的能力去应付这些挫折或是这些难关，这样子，对。那小珍我想要问你哦，因为其实你现在看起来活蹦乱跳的，
好得很
好得很，这很难想象，想象你在十七岁的时候就是生了那么重大的疾病，那我想要问一下哈、哦，这生病的时候这整个治疗的过程，你的心路历程还有对你之后的人生梦想有任何的一个影响改变吗？
我觉得我在生病之前啊，一直是一个很人生没有目标的死高中生因为我就是其实就是亚洲教育下的那一种就是只会读书的那种小朋友，而且还读得不甘不愿、
嗯、
然后那时候刚好我生病的时候是我高三要升高三的那一个暑假，原本是想说好，那不然我就好好的考试，然后因为我那时候一直有画画，我都有在画室画画，我想说啊，那不然就考个设计学系好了，我也不知道去哪里，可是我其实很明确知道我自己没有想要把它成为我的人生志业，可是你就好，你就这样被半推半就着走，结果哎，生了一场病，原本第一开始也还想说那我也不想搞了，那就躺平吧，我就休学吧，哎、嗯，他不让我休学，
嗯，
因为学校让我可以透过写作业的方式毕业、
嗯、
对，所以学校没有让我休学，然后又好巧不巧的是我在生病之前、嗯、我的学测考试已经报名了，
对，
报名费也缴了、嗯、所以我还是去考了
都没有影响耶
完全没有影响，可是我完全没办法读书、嗯、因为我一直在治疗，
其实读不下去，
对，
脑子空空的，
你 完全你真的是脑雾的感觉、嗯、而且我觉得人其实
以前还不知道脑雾，后来是有新冠以后才知道，哦，那个叫脑雾，
对对对 对
就是一片空白、
哦、真的、哦、
而且其实因为每一个人对于药物的反应不一样、哦、所以有时候你有一些症状医生也不是很见得可以完全明了、
嗯、
有时候也会出现一些症状、嗯、医生找不到原因，然后不停的在各科会诊乱跑的地方、嗯、那关于人生目标这件事情，原本是就是半推半就的都考完试了嘛，可是因为我还在治疗，所以我妈妈她要求我一定要考 台北的大学，因为那时候治疗期还没结束、
嗯、
所以也不知道后续的追踪或者是后续有没有有其他的方针、
对啊、对对对，
那我就全部落榜啦、啊、因为我都没有读书，我就只是去考而已、
嗯、
就很不开心，我就跟我妈不开心，因为我就觉得说我明明可以不用去承受这一份没有考好的悲伤、
嗯、对，
但是你逼我去做，
咦、哦、
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很生气，
你有恨过我吗、嗯、
没到那程度啊，没有那么丰满，
你有生气吗？
我还蛮生气的、
哦、
对，
讲出来就好了，
对
对
对,
对, 对，但是后来我那时候就很难过，结果我妈也生气了我那时候想说
换我生气，
我想说你到底在气什么气啊，你到底什么资格气，但她就跟我说她觉得他就跟我说我觉得我很可怜，为什么我要经历这些、
嗯、
那我妈也觉得她自己很可怜啊，
对啊，
生病的人甚至不是她，她要做牛做马，要工作要养我、
嗯、
她也没有自己的人生啊，
对啊、嗯、
那到底谁比较可怜，
哎、欸，我真的大发脾气、欸
啊啊、
其实是因为她哭了啦、
啊、
那那个时候就是学校都没有了嘛，眼前就是没有目标跟方向，她也委屈、
嗯、
因为她照了我们的方法做了，可是什么事都考，
很委屈吧，他好不容易从鬼门关这样
子可是你知道我也是连哄带骗的、啊、安慰他，到最后没用了，我就生气了，换我生气了， 蛮有趣的。嗯，老师不知道有没有这种经验，你看到一个人比你更生气的时候，你突然觉得
你就会冷静下来，
冷静下来他就冷静下来了。
当有人比你更激动的时候，你就会冷静下来。那我也是日子过着过着，我也才理解到那时候我妈其实一直叫我去考试，只是希望我可以生活一个目标。嗯，就像老师一直在讲的，我们人要有梦想，
对对对对，
要有目标，
不要浑浑噩噩的
烂掉嘛。
对对，
他很怕我的身体已经在治疗了，我的心灵还没有动起来。那后来是原本想要重考，结果哎，超有趣的，有一个不认识的陌生人，
我的粉丝，
嗯，在 FB
天使，
嗯，我们称他为天使，因为从来没有互动过。嗯，因为我妈妈一直很习惯分享生活，所以我落榜这件事情我妈也有发到 FB 上面去，
全世界都知道。
对，结果啊，很有趣的是那个粉丝就私信我妈妈，跟她说哎，台艺大有在独招，小珍有没有兴趣去看看。但我一开始其实超级抗拒，因为那个独招的是进修部，就是夜间部。嗯，可是我妈那时候就也是有点又连哄带骗，你知道，在那边跟我讲说啊，你如果要重考的话你一个人会很辛苦啊，现在其实转学考也很多啊。嗯，而且也比较轻松啊。
对，
而且你知道进修部的那个毕业证书上面是跟日间部是一样的啊，也不会写出来，师资也一样啊，你要不要去试试看。嗯，后来半推半就，我就想说好，不然那我去考。可是因为我就像刚刚有讲到，我对于设计我一直在画画，可是我又没有一直觉得我一定要走设计，我就想说那不然我去选一个就一直有想要做但都没有试试看的戏剧好了，就演演看戏好了，就可能心里一直隐隐然有想演戏，可是从来不敢，就没有跨出那一步，没有付诸行动过。哎，这个破口让我真的找到我人生目前最喜欢的一件事情，就是表演演戏。嗯，因为我不是那种很外放式的孩子，我觉得用孩子很奇怪，但我不是那一种就是大家都在的时候我就是会冲上台马上就开始展现。嗯，可是我是喜欢做这件事情的人。嗯，对，然后就哎，重新认识自己，找到自己人生目标，
我觉得很棒耶。其实我觉得你们两个都从你生命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母女可能也有更多的沟通的机会。
哦，
对不
对？我跟你讲，到后面他完全治疗完以后，他给了我一个大反扑。欸，
哦，真的吗？
他嗯，人家讲说小孩子会有那个叛逆期啊。哦，他叛逆期来得很晚，
我叛逆期大学才来。
是啊。
我小时候都很乖乖听话。嗯，
他不跟我互动，他跟我就那个互动降到冰点。哦，那我就会感觉说我也觉得我很
委
屈。委
屈，对啊，
我陪你走过八个月的治疗，好不容易让你顺利上了大学，一年级二年级这样子往上读。嗯，你也觉得好像找到你人生的目标，为什么你反而跟我的互动变成零？
对，
然后我多问一句你就不高兴。哦，然后我想要关心你，因为妈妈最在意的就是她的身体。
对对对，
罹患过血癌，我隐隐然心里面就很害怕，
很害怕
万一她又
对对对
再怎么样。然后大学生出去就跟放出去的野马一样。嗯，你知道她就没有在管你的作息。嗯，她作息不正常你怎么会身体健康？嗯，哇，
但
我
已经觉得我超级正常。
欸，
那时候就很生气的原因是因为我也没有去跟大家一样去跑趴、跑夜店、跑酒吧，我也没有跟大家一直去什么夜场，我从来不会。我只是课晚一点，因为我夜间部课晚一点。嗯，可能大家聊个天慢了一点回来，他就会不开心。嗯，我就觉得说很烦。欸，嗯，为什么连这种我觉得我是在做合理的事情你都要不爽。哦，所以我就会导致说后来就会越来越少跟他对话。
哦，后来他索性就说我大四要搬出去。大四没什么课，你搬出去干什么？
大四没有，我那时候搬出去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是艺术大学，所以要做毕业制作，所以很多时间
说我还知道
很多时间真的都泡在学校里面。这倒是
应该事实上是这样子的啊。其实我比较在意的是你到底在做什么，出去我完全看不到。那小珍有一点蛮好的，她每个学期真的都拿奖学金，然后她就跟我讲，然后告诉我说妈妈我成绩都很好，85分以上。我说这有什么了不起？他说很了不起耶，大学生没什么人在读书。我说哦，真的哦。
对啊，大学生
真的没有。哦，那好像真的蛮厉害的样子。啊，那我就心里有点安慰说至少有啦，你有认真在做这件事情。嗯，可是生完一场大病之后，你说演员妈妈的担忧又来了。嗯，你要怎么去养活你自己？演一出戏多久可以等到一部？你运气很好，一毕业就演了魏德圣导演的电影 Big 演了一个护理师，然后呢就没了嘛。然后他们戏剧系哦很高尚哦，艺术目标
都他在讲，都他在乱理解。
好啦，
然后就去就只能够去打工啊，在餐厅里面咖啡厅啊，或者餐厅里面去做钟点啊，因为他们有一个梦想。嗯，要站上舞台当一个演员。嗯，每个人家 audition 的时间不一定什么时候。嗯，如果你正常上班族哪有办法一天到晚请假 要去排戏，
对，
好，要去试一个试镜、不可能啊。所以他的同学一大票都在做这种 part time 的工作、好了，他也去咖啡厅开始打扫啊，然后服务啊，还要泡咖啡啊，还要拉花。
对，我会拉花，
很厉害啊。就要去撞撞看呢、
啊，
就做这。可是这个有没有一个累积的能量是在你身上？或我觉得学这些都很好，可是这些有没有办法转换成其他的养分？比如说提升你的高度、观点、看法，或者是薪资的水平，都有点难呢、啊。
可是月儿姐，这是她的人生，你要让她去踹踹看。
踹啊，撞的撞的头痛的就回来了、
啊。对啊，
对啊，
不错吧？来来回回的，我靠自己获得养分嘛。
妈妈、哦、心脏都要很强哎、欸，就你不能多问一点呢、欸？
因为我觉得现在的小孩跟我们不太一样了，对，因为他有他自己的人生，他有自己他的想法，所以我觉得妈妈这个时候可能我自己觉得啦，可能只是在旁边就是看着他成长。如果他跌倒的时候，他需要你的时候，给他一个拥抱，或是他需要、或需要他有人去讨论或是诉苦的时候，你听听这样子。我觉得现在的父母跟小孩子的关系可能会做一些调整，说比较像是就是朋友的关系，而不是说我是你妈妈，你要听我的，对不对？
对啊，
我们现在的关系就改变了，我们现在变成合作关系，
这样可能会比较好。
哪有？
哪有？我们就是还是主仆关系，我是仆，他是主，好不好？
我后来告诉他说，我觉得 Selina 讲的也对，现在的工作可能不像我们以前就是在一个公司做到退休做到老。那我就告诉他，如果你要做演戏或者想要做戏剧的表演，可以啊，你可以用斜杠的方式啊。好，那你的斜杠，那我自己是做主持人一路39年到现在，我就跟他讲说，妈妈走这一条路，我觉得老天爷赏饭吃，让我一直可以活得还不错。你也可以累积这样子的能量在你身上，所以我就邀他说，我们两个一起来做 podcast。
对啊，我觉得蛮好的。
对，但是 podcast 没办法赚钱，养不活你自己。那我们就在脸书上，我们开始来做自媒体，然后我们有商业的平台，然后我们可以有接案子，好，或者揪团，或者是拍影片，这些就可以合作，你至少可以赚钱养活你自己。他就表现很好啊。
对啊，
他就会剪很多短影音，然后像很多的脚本他自己就会写，然后节目录制好他要后制还要剪辑。那你要说这是一份工作吗？不是，你好像要做好多事，对不对？
对啊，很多啊。我要写，你看他说要写脚本，就你要先想主题嘛，主题之后你想问题，问题之后你要怎么把它有脉络的串在一起，那档案做好了之后我们要怎么样把 Reels 剪出来，短影片剪出来，而且短影片现在的方法不是说你陈述一个故事大家就会听进去，你要先有重点，你要先在前3秒抓住它，让他们留在里面。
对对对，
而且只是单纯的一个人对着一个麦克风讲话，其实是一个不够有趣的画面，你要怎么在后制上面让大家愿意留下来把它看完，而且要有含金量。因为现在其实在做这件事情的人很多，其实一直以来都是做任何事情都是竞争力很强的，那你要怎么样让自己做的有脉络，你要让自己可以稳定下来，然后可以往上成长。其实我前阵子也还蛮痛苦的，因为尤其是跟妈妈一起工作，不是说我不是在说她不好，
我比较痛苦吧。
我们两个都会有一个痛苦的点，是因为虽然是一起工作，可是亲情的那个羁绊还是有点剪不断。亲情的羁绊有时候是好的，有时候也是不好的，因为就是不愉快的时候，就是你都怎样，你都怎样，把所有事情搅在一起讲。
对啦。
但我有个好处吧，我就发完脾气就算了，你过。
可是我觉得或许你们换另外一个角色，把它当比如你们这个是事业的合伙人，然后用合伙的概念去想这些事，就没有说上对下，就合伙的关系，
就是我灰色地带，你知道吗？比如说我要叫他做什么事情，然后他一撒娇的时候，我就想说你现在告诉我你现在是员工还是我女儿。他说女儿咯。但我也觉得很高兴，有时候都是一体两面。
对啦，
我也曾经跟小珍讲说，我就不懂为什么我这么可怜要跟你绑在一起工作，然后我都要一直忍下来，一直忍下来。但是另外一面就是我也很幸福。
对啊，
就是当我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女儿在旁边，我去录影，我要干嘛，她帮我看看我的妆法怎么样啊，帮我拍美美的照片，是不是也很甜蜜？
很甜蜜啊，
很好啊。但是不可能所有好的都让你选。
对啊，人生没有
十全十美都给你。
我妈常说哈，人生没有样样好。她常跟我讲，她说如果这个人十全十美会遭天际， 他说他有时候去公园运动，有一个太太，她老公对她又非常好，而且也非常孝顺，然后怎样，后来跟我说他那个儿子得癌症走了。然后我妈就跟我讲说，她说人当然不是讲这个，而是说人生真的不能够尽如你所愿。然后我常跟我的粉丝讲一个开玩笑，我说这个每个人都跟上帝许愿说，我想要有这个，然后你想要有那个，然后地球的资源是匮乏的，所以他可能只能够给你，比如说哦，60%你如你所愿，70%你如你所愿。那我常开玩笑，如果有一个人样样好，那他前辈子一定是拯救地球，
真的，他一定有付出许多。
所以我觉得不完美的人生才是完美的人生呢、
啊。是啊，就像很多人都很羡慕我说啊，你有很好的家庭，
对啊，
很好的老公啊，女儿也那么乖，样样都好。我说，但是你想想看，我走过10年、
啊、
照顾家人的路，
对、啊，
给你选，让你碰到这些坎，你要不要？
不要，
他就闭嘴了，你知道？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别人都很容易，
对，
那你都忘记了，也忽略了去看看属于你的东西。
对，真的耶。
其实有，比如说像我这样一手烂牌打到最好，我就觉得老天爷对我很好，
非常好，
因为状况是很差，
倒吃甘蔗，
可是都往好的方向去。
嗯，对啊。哎，那月儿姐，我想要再问一下你们啊，就是比如说你从小的时候有怎么培养你女儿的一些理财教育吗？
我其实没有怎么培养她，但是有一次我吓到，不知道做什么事情，她跟我要钱，我就说妈妈没钱。
姐姐
啊，姐姐、啊
嗯、是姐 姐,、
啊、是姐姐。然后他们觉得说去 ATM 那边卡放进去钱就会出来。
小时候
他们逻辑真的这么单纯、
啊、就钱会自动出来就
对
了。对，
因为他们确实看过我就卡渡进去、哦、啊，钱就出来。你没钱你就卡放进去钱就出来了。我事情很严重，所以赶快带他们两个人去银行开户、
哦、
让他们知道说我把钱放进去了、
嗯、
我要用的时候才把钱拿出来、
哦、
所以你说理财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做一个很好的示范、
嗯、
就因为我自己带赛了，每次买的股票或者投资的我都赔钱。
其实是因为自己也没有这么有兴趣在这件事情上。
应该说我一直工作也很忙碌、
嗯、
所以我没有时间去要去看股票或者看投、嗯、研究投资。然后我又耳根子清、
嗯、
我常常会去银行里面，李专就跟你讲、哎、你就买这个买这个买这个买这个。老师我跟你说，
李专通常只是一个业务员，然后他推荐你的东西，就是我们不是说每个啦，但是大部分理专推荐你的东西通常都让你赔钱比较多。
我都赔，你讲对了，全部赔。
全赔。
我另外一个朋友也是。
来上你的节目之前还去把我那时候买的基金
单掉出来
对看一下。-14%。
怎么可能会有-14%这件事啦，
已经一两年了。
你知道我去年10月申购一个基金，然后我昨天看你知道25%，我的20万变25万了。
你看，然后就是李专，然后李专又会一直给你勾勾顶哦，
对对对对对，
很难拒绝哦。对呀、啊，所以我就觉得说，哎、欸，你们这李专拜托也争气一下好不好？你介绍给我的东西没有一样赚钱的，所以我如果用这种方式去教我女儿的话，那不死定了。
投资理财有赚有赔啊，李专
对对，
你
要
音
详阅说明书啊，这样子。
哦，可是因为那小珍你自己从你父母身上，你觉得呢？就是你自己在从小
至少你看到我们很勤奋吧，他大概就看到我们很努力工作，
好像人就是要赚钱，就是我没有想到钱滚钱这件事情、嗯、因为我会觉得好像是一个很容易跌倒的地方因为我爸妈的经验
他看到我都是跌倒的所以应该是我选择的
方法。你从今以后不会了。
对，老师我跟着你我不能再。
老实说我觉得我爸妈对于钱真的他们不是物质的人，他们也我觉得他们有一点点就是以前也是没伞的孩子，所以很努力的跑，然后呢他们的目标是希望可以建立一个圆满的家庭，所以他们钱基本上不太会花在自己的享乐上，所以他们常常也搞不清楚自己口袋里有多少钱。那我说的这搞不清楚不是说他们对于自己的金钱很没概念，而是说他们更喜欢花的钱是今天大家一起出去玩的时候的这种开心的钱、
嗯、
比较不会是很长期规划我要到达一个什么目标、
嗯、
我爸之前他前阵子你这可以讲吗？
好，李专跟他讲说哎、欸，你有一个到期
了，你有一个定存到期咯，你可以就是再看你要怎么使用。然后爸啊，我有一笔哦，
我
原来我有
这
笔
钱
哦，
还不少钱呢、啊、
还不少，就真的很好笑。
对，继续把它挖出来。
对，我跟你讲，我觉得我夫妻两个有一个毛病，我们常常大手大脚的就把钱花掉了、
哦、
我讲大手大脚就像小珍刚刚讲的，我们在意的是今天大家很难得聚在一起，
对啊对啊，
很开心的氛围，然后我们就请客了、
哦、
然后我们就去付钱了。好，
请家人还没关系了，
朋友也这样。
哦，那你下次少一点。
对，我有时候觉得太多，而且尤其是小时候会有一种搞不清楚状况，是说哎，所以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吗？就是那种朋友聚会就一定要抢付钱这件事吗？
因为有时候抢钱这件事情啊，你抢一抢就发现那个人没有很用力抢，哎，那你
就付钱了。对，他们就会一直在抢钱抢钱
付，这很好笑，这很好笑。后来我就在我也是姐姐身上发现，姐姐跟别人出去的时候她也去付钱了，我就想啊，这个事情真严重啊，她就也变成像我们这样大手大脚的。那你说是好还是不好，我真的也没有办法讲一个定数。如果说老天爷就会给你有钱进来，你也可以很开心的维系这么多的友谊的话，不行，这样好像也不好，
还是要规划一下。
我觉得朋友就是要么就是每次大家平均分摊，那要不然就是有一次我请你，或是下次你请我，我觉得有来有往这样比较好。
对，有来有往，对对
对,
对，
我还是觉得这样可能比较好。
对，那我有时候会问自己，
还小的时候很容易搞错重点。
对，然后把钱花出去以后，自己心里面在闷闷说，干嘛自己要跑去抢、
啊、
抢着付钱？
你现在抢着付钱之前，我就教你，就是比如说你觉得，哎，比如说这个可以买多少多少张的 ETF， 你就不会想要去付钱呢。
我成一个很好的例子，让老师下次可以去告诉别人说，阿二姐现在大手大脚就请客出去，一万块两万块就这样吃掉了。
对，很可惜的。像冒牌，我的好朋友冒牌是他以前都买名牌，
对，
比如说他每次出国旅行他就去精品，就是去那个免税店买、嗯、后来他说他现在脑袋里开始会想说，这个我可以买00929多少张，这个可以买00878多少张，然后可以升多少，每个月可以领到多少配息，他就不买了耶。然后他妈妈就说，陈琳娜真的是 你的好朋友，因为他都劝你向上
拯救你了，拯救你。
对，所以但是我觉得还是我们还是要好好的跟钱相处吧。
对，我赞成，所以小珍你好好努力这件事情，我也会跟上。
OK OK， 还好你有补后面那一句。我想说怎么好像又是我的锅。
对啊，那接下来就是我想要问月姐，那你的退休金的计划有没有开始，就是有没有什么退休金的计划？
没有、欸、我没有想要退休欸。
哦，那也
不行
啊，
可能我的工作不是在某一个公司上班，等到几年的年资就退休。我的工作比较斜杠，所以我会觉得我很乐在这份工作上面、嗯、所以有活动主持，有演讲，然后有业配，我就做，所以我一直做的还蛮开心的。
我觉得真的蛮好的耶，因为我从、嗯、其实常看到 FB， 我就会看一下，哦，生活很多彩多姿啊，他又是什么基隆交响乐团、
爱乐合唱团、
爱乐合唱，
我跟我先生两个人都有兴趣。
对啊，然后又有时候看他主持啊，然后家里和睦，就是很开心啊，
开开心心的。
所以我常觉得，其实我们赚钱的目的，其实某种程度，就是常常听到一个笑话，就是说有一个什么富人到小岛上去，就是旅行、嗯，然后就跟渔夫说。哎、欸，你要开始存钱什么的，然后就说那存钱目的是什么？他说你可以有空的时候休假，然后来这边钓鱼这样。那渔夫就说，那可能我每天都在做啦、啊。对，所以我觉得他给人家的反思是说，其实我们存钱赚钱的目的、嗯，其实还是要过幸福的生活。
是啊，所以我们也看到很多有钱人哦，买了很多地堡啊。可是你知道真正住在地堡里的是谁？
北忧外忧。
对，大家都很了解，
他自己没有时间去享受。啊、所以刚刚Selina讲到说，我们夫妻有个共同的兴趣合唱团。这大概是我们生活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平衡、嗯、就你有一个很快乐的事情，你们一起去做的时候是很开心的。那你说人生走这么一遭，有钱当然很
对，
但是再多的钱，其实坦白说你真的都花得完吗？
对，
也未必。还有一点我自己还蛮乐意去做，就是你愿不愿意做一个手心向下的人、嗯、还可以去帮助别人，
真的
做一些公益。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会又有另外一个善的循环再循环回来、嗯、这也是也许我没有教孩子理财，但是我不断的教小朋友要做好事，要做帮助别人的事、嗯、我觉得这个无形当中也是一个很棒的字。
哎，我非常认同耶、嗯、因为我有时候会觉得这世界是一个善循环。
对，
就有时候你本来以为你是在付出，你在舍，可是有时候你会得到更多、嗯、像有时候我比如说我捐奖学金，然后莫名其妙我又赚了更多回来，
是不是？
然后就会觉得说嗯，这世界上很奇妙、
啊、
会循环回来的。
对，所以我以前我人生有一段时间在庙里当师姐，所以我师父、嗯、我的人生很奇妙的。然后我师父常常说，其实他讲一段话我觉得蛮认同，他是说其实你现在 有能力帮助别人的人，代表你现在过得很好、
啊、
所以我觉得
同意同意，
我觉得其实就是你现在可以付出的时候，或是刚月儿姐讲手心向下的时候、嗯、就代表说其实你现在过得很好。
对
对，
真的耶、嗯、我如果用这样子来看自己，我是
对啊，
就是说我还心有余力、
嗯、
我愿意可以去帮助别人、
啊啊、嗯嗯。所以我想月儿姐为什么可以一路就是挺过这些，就是不过妈妈啊、嗯、姐姐啊、妹妹啊，或是比如说小珍这边，
对，
我觉得其实也是代表你是一个很善良的人，你是有个有福气跟有福报的人。
开心，答对了
happy, happy,
，bingo，
帮你做一点背景音乐。
Hap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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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ppy、
嗯、所以也预祝你们这个之后合伙的事业，包含你的羊肉乳 podcast 都可以就是收听长虹，
谢谢。
然后两个人的事业就是可以开出长虹这样子，
太好了。
然后回去赶快开始行动，
定期定额。
我要监督你们，请你们明天就开始给我开户了。
好，没问题，没问题。
你们现在月姐的退休金，我要帮你盯着。
谢谢，
小珍的梦想资金也要这样子。
对啊，對啊，好啦，我努力，
第一步跨出去，从今天开始。
那今天很谢谢小珍跟月儿姐来到我们的小资变有钱 Podcast， 然后也预祝他们两个未来的事业跟人生都会一帆风顺这样子。然后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拜拜，
拜拜。